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转眼之间到了十月初六，康熙皇帝要巡幸承德了，正好今天早上出发。这一次康熙巡幸承德，主要是因为承德的行宫刚刚落成，一来呢是庆贺离宫落成典礼，二来呢要在这个地方接见东西蒙古各个王公，所以显得非常的隆重。老八胤祀近来是比较得意啊，他一手管着刑部的差事，一手又监管了这次巡幸的差事。临近这几天呢，哎呦，那可把他给忙坏了，简直是昼夜不停，连轴转呢，可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。实在忙不开了，他又邀请大阿哥做帮手，会同礼部、礼藩院的官员筹划指挥，直到十月初六的凌晨五鼓，景阳钟敲响，这差事啊才算办停当了。这北京城里的老百姓呢，早两天就接到顺天府的县谕了。哎呦，皇帝出巡，那该多热闹啊！所以十月初六这天早上啊，老百姓早早就起床了，家家门前是黄土垫道，净水泼街，摆上了鲜花，准备迎接皇帝的大驾。你别看京城的老百姓和皇帝住在一个城里，但是能亲眼见皇上一面，那可是老大不容易的事了。所以您想啊，那看热闹的人少得了吗？天刚蒙蒙亮，哎呦，这起来想一睹天颜的人呐，就是人挨人，人挤人，人插人，人碰人，可以说是人山人海。直到晨正时排，只听东西鼓楼钟声齐鸣，天安门前乐声大作，天安门哗然洞开，人们张眼一看，哎呦，这蓬罗伞盖，遮天蔽日，皇帝的大驾出行了。前边64顶蓬罗伞盖，紧接着64名太监导引，再接着64名护卫，再后面才是皇帝的金冕和太子的银冕相跟而出。皇长子胤世、皇八子胤嗣、皇九子胤堂、皇十子胤娥四个人骑在高头大马上，穿着团龙袍、黄马褂，手按腰刀在前面引路。御前带刀侍卫鄂伦带、德愣泰、刘铁成、素伦带着42名侍卫左右护持，簇拥着车架慢慢而行。后面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御林军，真可谓是浩浩荡荡。这时候街两旁看热闹的老百姓跪在地上齐声高呼，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老三胤祉和老四胤禛俩人同坐在一辆车上，走在御林军的后面，两个人都没言声，只是隔着纱窗看着外头如醉如痴的人流。直到出了东直门，过了接官亭，胤禛才长出了一口气，靠在车后笑嘻嘻地说，哎呦喂，这回可真难为老八了，他两头忙啊，没想到还办得这么周全。老三胤祉却接过话茬，冷冷一笑说，嗨，四弟，这哪儿都是老八的功劳啊，说了归齐呀，这是大阿哥的手笔。哎，你别瞧着他们俩骑马并辔而行，脸上笑的像开了花似的，其实啊，心里边都在咬牙切齿呢。切，就为安排车驾这么一点子功劳，老大去我那儿受了多少委屈了。老八呢也说老大吃他的醋，切，叫我说呀，俩人都够瞧的了，本来嘛都是兄弟，为了这么一点子功劳争得头破血流的，干嘛呀？老四胤禛不由警觉地瞟了老三胤祉一眼，没有回话， 他盯着车前的黄土官道，默然不语，在想着自己的心事。他想到了乌思明，前半个月他已经派人把乌思明送走了，送哪儿去呢？当然是承德了。他想让乌思明提前到承德，在自己的狮子园宅子里住下，如今不知道到了没有呢。近来啊，朝廷实在是出了太多的事儿了，太子的侍卫前不久全都换掉了，听说到了承德之后啊，皇帝跟前的侍卫也要换，这明摆着是对太子和大阿哥都不信任嘛。当此多事之秋，他的身边可不能缺了乌思明这个智多星啊。老三胤祉呢，却打定了主意，想要在车上跟胤禛好好的谈一谈。可是此刻见胤禛如此的冷淡，一时半刻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自失的一笑说：“四弟呀、啊，如今可真是世态炎凉，令人可叹呐、啊！出力的不讨好，讨好的不出力，真下实力替朝廷办事的，你说哪个有好结果呀？”施世伦走的时候，我送了他点银子做宜城，嘿，谁知道就惹出了好些个闲话，真是可笑。那么一个清官，难道说真叫他骑着毛驴上任去吗？你说闲话？胤禛这才回过神来，也觉得这车厢里的气氛太沉闷了，他挪动了一下身子说：“嗨，三哥，那都是小人见识，其实我也送施世伦一些盘缠呐。”胤禛这才笑着说：“哼，老四，你以为你退避三舍就免了口舌了？殊不知天下的事儿难料的多着呢。哎，上回啊，老十去我那借《黄聂诗集》，你知道这是一本禁书啊，里头都是推断什么朝代更替呀、啊、什么帝王出世这些个事儿，我怕下头的人知道了不好，就亲自去找他要。嘿，老师咧着嘴笑着跟我说：“怎么着，怎么跟四哥一样小家子气呀、啊、刻薄的六亲不认了，一本破书有什么要紧的？”当时我就劝他：“你别总跟你四哥过不去，他的难处你不知道，都是自家兄弟嘛，啊，兄弟之间不体谅，那还有谁能体谅的呢？”老师说：“嘿，他算什么孝悌忠信呢，伪君子。”说着吊胃口似的停住了嘴。胤禛不由惊讶的看了老三一眼，揣摩着他对自己说这些话的意思，不动声色的问：“哦，三哥，那你当时没问问他，我怎么个刻薄六亲不认啦？”老三微微一笑：“啊，那我能不问吗？老十说的还是一些老话，说避暑山庄修好了之后啊，皇上看了奏折说寒而不敛，温而不炙，好，真是避暑圣地。说老四你当时就给顶回去了，说皇帝山庄真避暑，百姓仍在热河中，弄得万岁爷脸上挂不住，这就算是孝子了。”这件事啊，他的确是有，这话呢也的确是胤禛说过的，不过当时他在皇帝面前说的委婉的多了，万万想不到这么光明正大的言语他也变成了不孝了。他哼了一声，咬了咬嘴唇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哼哼，我这个人呐，一向是我行我素。老十说的这事儿呢的确是有，皇上当时不高兴，几天没理我，我并不难过，哼，我本来就是个孤臣性子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后来呢，皇上还是想开了， 叫张廷玉去我那宣旨，说这是面刺寡人之过，受上赏，赐了我一顶如意呢。哼，老石放这个屁，只显出他自己是个草包。老三印纸沉吟了一下才说，嗨，说了归齐啊，老石就是老八的一门炮，人家那边一装药，他这边立马就放。当时呢，我就反驳他了，说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不一样，你读过宋玉的风赋吗？进谏就是不孝，你何其浅薄无知啊。胤禛笑着说，哼，他呀倒不是不明白道理，在他的眼里除了老八还都不是好人，人呐最怕的就是偏心。老三胤禛点了点头，嗯，四弟这话说得着，所谓心不正眼睛就歪。哎，当时呢胤禛也是这么说的，他当时就说进谏原本是好事，比干是一种进法，魏征是一种进法，东方朔是一种进法，李密又是一种进法，那就不能从容一点，委婉着点，哪像四哥那样的有屁就放，也不管别人鼻子受不受得了。你听听你听听，此人虽然粗，但可并不糊涂呢。胤禛不由诧异的盯了胤禛一眼，他最了解他这个三哥成郡王了，这个人呐一向是城府很深，说话很谨慎的，今儿是怎么了呢？为什么把老石背后说我的坏话都跟我学说学说呢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想着想着，他突然有了主意了，他想反客为主，去试探试探老三。想到这儿他说，嗨，三哥，老实说我这些个话我是真没想到啊，我平常连一点防备都没有啊。我想着虽然咱们都不是一个娘生的，但毕竟是一个皇阿玛，那怎么说也是亲兄弟啊，家鸡打得团团转，野鸡打得满天飞，还能怎么着了不成？哎呦，今儿听你这么一说呀，还真是未必呢。要是他们真的有了别的混账心思，国事家事搅和起来，那还真了不得呢。至今我想起八月十五的那事儿啊，这就心惊肉跳的。你说要是没人给老石撑腰子，他敢那么放肆吗？胤禛一看他反过来盘问自己了，倒不急于说话了，沉吟了好一会儿才冷笑一声说，你说害怕，谁不害怕呢？皇上是怕学了齐桓公，英雄一世，到了没下场。我呢，我只想着咱们是胡人，不要学了五胡乱华，昙花一现；不要学蒙古人，九十几年就完。朱元璋说，胡人没有百年运，警句骇人听闻呐。如今大清毕竟已经开国六十多年了。胤禛听了这话不由打了个寒颤，他没有马上言声，沉吟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，哎，三哥这话真的是惊心动魄呀，但是不管什么事儿，你得承认现实啊，现实我们不幸他就是胡人，这就是先天不足啊。不过三哥，据我看呢，我朝虽然弊端挺多的，但是气数并没尽呐，只要励精图治，何至于一时半刻就乱了套呢？人都说尽人事听天命，叫我说呀，后头的事儿那就归于天命，眼前呢你我只当尽人事罢了。胤禛好像不认识似的盯着胤禛看了一眼，不吃一笑说，呵呵，什么？四弟，你说人事？哎呦喂，四弟，你平常挺聪明的，怎么今儿是犯了糊涂啊？还是跟我绕圈子啊？眼见得啊，皇上此行大变在即，你真的 就一点都没闻出来。大概是车轮子被什么垫了一下，胤禛身子一晃才坐稳了，脸色突然变得十分苍白。怎么，三哥，难道说是有什么消息吗？哎，你可不能瞒着我。哎呦，老四，我说你是真不明白呀。反正这回啊，皇上承德之行那是对太子不利，老大老八早就在预备着了啊，前一个月他们就把府里的智囊都送到承德去了，以备需要的时候顾问。王洪旭、阿灵阿也都讨了差事，先期去了热河。哎呀，就你还蒙在鼓里呢。太子呢，嘿，也真是的，也不知道他是真不明白呀，还是假装糊涂。反正他只是心里觉得别扭，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哼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说他那个身份，谁敢跟他说实话呀？要是我呀，啊，要是我是太子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就坚决不能让他们把老王岩留在京师，真蠢。胤禛一听这话，当真吓了一跳。三哥，你说皇上真的要废了二哥吗？哎，如今呐，你还说不准，遥处太朱丹子，寻个安静的去处，好生伺候着养老，这是一种法子。汤丧太甲，改过自新，三年之后又重新启用，这又是一种法子。李世民处置太子也太忍心了，咱们父皇是要名声啊，未必出此下策。听到这儿，胤禛心中一片空白，好像四边都没有着落似的，连后来胤禛说了些什么他也没听清楚，痴痴呆呆的想了半天才问，三哥，那这么大的事儿，总得有个罪名吧？前天我还见着太子来着，他有说有笑的，好像没一点心是吗？万岁爷也没露口风。三哥，你这话要是传出去，那可是了不得的。哎呦喂，我的四弟，你醒醒神吧，你没看见大阿哥、八阿哥、九阿哥还有老十都寸步不离万岁爷吗？有侍卫护从还不够？再说了，为什么护驾的单单撇开你和我呢？因为在人家眼里，你跟我那都是太子党。太子从政多年，毫无建树，弄得吏治败坏如此，这是不是个罪过啊？你可别小看了这一条，这是根子。万岁爷创的这个基业太重，他承受不起。这两个月，万岁爷三次提起索额图谋反的事儿，说索额图是本朝第一罪人。说了归齐，他有什么罪呀？不就是立太子、保太子吗？胤禛咀嚼着这些个话，虽然觉得心惊肉跳，但是多少总觉得有点言过其实。吏治败坏，政务不敬，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。再说了，这也不能算是哪一个人的责任呢。连乌思明和文觉和尚都说这是大势所趋，主张自己呢眼前仍然保持太子党的面目，观望等待时机。正思量着呢，胤禛又说，老四，你还不知道吧，太子他随时随刻随身他都带着药呢，叫李德全和邢年收拾东西的时候检点出来了。胤禛不由浑身一震，啊，你说他随身带着药，什么药？是毒？嗨，不是，万岁爷起初也这么想，结果叫太医院的王伯龄验查了一下，你猜是什么药啊？是春药。当时啊，我就在养心殿呢，你没瞧见万岁爷脸色那个难看哦，要不是我拦着，恐怕当时就发作起来了。 胤禛不由浑身一颤，两手捏的全是冷汗。他猛然间想起来了，有一回啊，朱天宝悄悄地对他说：“四爷，您劝着太子爷点吧，别总往西六宫跑。虽说都是一家人，那到底都是年轻人呐，既有男女之别，又有名分之差，瓜田李下的，叫人说出半个不字来。下官们有责任事小，太子爷落个什么名声呢？”这个胤禛大白天儿揣着春药，还叫皇帝察觉了，这也真是太大胆了。要是自己的宫里房事用，不过落个笑柄，要真的是秽乱后宫的事儿，他不敢往下想了。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：“哦，怪不得老大这些日子走路都扬尘带风的，得意极了。看来他是预备着清宫备选了。”胤禛这才点了点头。哎呦喂，老四哎，用你的话说，阿弥陀佛，你总算明白点喽。其实啊，胤禛刚才说了这么一大车皮的话，绕了半天弯子，等的就是胤禛这句话。他笑着说：“老四啊，老大心里就是打的这个算盘，切，他也没查查自己的阴阳部，有这个福分吗？自古立太子，除了立嫡立长，那还有个立贤呢。”哦，说到这儿啊，胤禛全明白了。感情，他这个意思就是太子不行，老大也不行，老八胤祀是政敌。你老四打算怎么办呢？下雨不戴帽，轮着保他三爷了吧？想到这儿，胤禛眯着眼睛装糊涂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天道茫茫，大树难知啊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与太子君臣一场，真要有什么事儿啊，我还得出来保他。这类事儿，我是既不敢想，也不敢说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要是真的保不住呢，那我自然而然的以三哥马首是瞻呢。不过就当前的局势来看，也不容乐观呢。你瞧那意思，大阿哥志在必得，老八呢虎视眈眈，三哥你可得心里有数啊。这种事儿要是一跟头栽倒，那几代儿孙都翻不过身来呀。”其实啊，胤禛心里很明白，就算立长不行，立嫡不行，要立贤的话，那也排不上他老三，那得是老八首当其冲。但是此刻胤禛这点火辣辣的心思，火炭似的那么热，他又不好泼冷水，所以才说了这么一番话。胤禛呢，得了胤禛这几句话，觉得心里有很大的安慰，这才轻松的一笑说：“嗨，老四啊，咱俩不过是说说闲话而已，我和你还不是一个心思，除了二五眼，谁肯往火坑里跳，抢那个烫屁股的座呢？哼，我可没那么风靡，管他呢。哎呀，还真有点困了，眯会一会儿吧。”说完他往后一仰，闭上了眼睛。